弟兄姐妹平安啊！我们创世纪到了差不多三分之一哈。那如果你每次都来的话呢，基本上能够了解我们创世纪这条主线哈。但是你要更仔细的了解呢，我们下一期开始就有创世纪的主日学哈，可能要花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。那今天的经文记载在18章16到33节啊，其实我这一段经文我以前讲过一次，有谁记得？应该不会记得啊。2018年啊，4月8号，那个时候我还不是这个教会的啊，我是2018年11月。来这个教会啊，但是我2018年4月8号来这个教会讲道啊，大家都不记得。哎，2018年4月8号已经在这个教会的是谁？哎呀，只有四分之一啊，不多，不多了啊。我们这几位四分之一的会员都是至少差不多有8年在这个教会尾声哈，在这个教会。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员尾声了8年，不容易啊，感谢主啊。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神学生啊，来这个教会讲道啊，讲的题目呢不是这个啊，讲的题目我改了，那一次讲的题目叫毁灭之前的祷告啊，一样的一段经文啊。今天我给的题目是言不符实哈，其实这个成语不太符合哈。我找了一句，那个比较拗口啊，文言文好像是口惠而实不至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口里答应了，但是呢没有付诸行动啊。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哈，亚伯拉罕的祷告，他祷告了6次，每一次上帝都说 OK 没有问题，我答应你，每一次都说好没有问题，但最后这座城毁灭了没有？还是毁灭了哈。亚伯拉罕很会祷告，他很会讨价还价哈。我们当中不知道谁最会讨价还价，其实上海人是蛮会讨价还价的哈。不过听说温州人更会讨价还价，温州人啊，他们啊，温州的教会也很多哈。温州是我们在中国算是教会比较多的，基督徒比较多，教会也是比较兴旺的啊。那讨价还价是祷告的一个技巧吗？那亚伯拉罕祷跟上帝这个祷告讨价还价还是蛮有理有据的哈。上帝要毁灭这个城啊，因为这个城怎么样，他这个圣经说怎么罪恶深重啊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啊。于是亚伯拉罕为这个索多玛祷告啊，亚伯拉罕对耶和华说：“无论善恶，你都要剿灭吗？”啊，很明显这不是一个问句，这是一个什么反问句啊？反问句啊，上帝怎么可能不分善恶呢？当然不是，亚伯拉罕很有技巧，他先把这个话给堵住哈。一个反问句哈，我最近学习用反问句来回答师母的话啊，他气得不行哈，他说你不会讲好好讲话吗？他问我一个问题，我就用反问句去问他啊，蛮有效的哈。那反问句有的时候是会让人引起思考啊。通常我们在教小孩的时候啊，很多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答啊，就是说你跟他讲吧，小孩。我说哎 Jennifer 啊，我女儿啊，我今天吃蛋炒饭好，不吃不好吃啊，然后今天吃面条啊，不好吃，都不好吃啊，你就问句就比较容易啊。啊，你今天想吃蛋炒饭呢还是吃面条呢？他说面条，然后吃得很好吃啊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上帝给人啊一个智慧哈。那上帝是不会不分善恶的，那么亚伯拉罕说，那么城中的人怎么办呢？难道那个殃及池鱼吗？啊，经文说你要将义人和恶人一样的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。 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啊，又是一个反问句啊，又是一个反问句哈、啊。神当然是公义的啊。那亚伯拉罕很厉害哈、啊，于是这个很著名的讨价还价的祷告就开始了啊。那50个义人你可以吗？上帝说可以，我因为这个50个义人我不毁灭这个城。45呢？啊，上帝说可以。40、30、20。我们买东西不能这么讨价还价，被老板要骂的。这个人讲好了怎么不算数？上帝每一次都可以，但是这座城最终上帝还是毁灭了啊，好像是口惠而实不至啊，就是答应了但是又没有做好啊。那些好人怎么办啊？对这些好人是不是很公平啊？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事情啊，上一次我讲到2018年的时候我就用的这个例子，我想再讲啊，就是那时候刚刚发生，大家应该猜不出是什么事情啊，但是就看到就很乱啊。对，那是在拉斯维加斯发生的一起枪击案啊，这个枪手就躲在这个宾馆里面啊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住过这个宾馆，很高级的应该是哈、啊，这座城，我们讲的都是讲好像灯红酒绿哈、啊，灯红酒绿，反正都很豪华了，很多的高级的宾馆，很多豪华的这个赌场啊 ，casino 啊，豪华的客房啊，在举办一个音乐节，那个时候叫一个收 harvest 就是收成的，10月1号嘛，是就收获的音乐节啊。那位枪手就躲在那个刚才那个宾馆里头，打死了58个人啊，他自杀的一共是59个人，莫名其妙啊！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听到这样的新闻你会怎么想啊？千万不要想这个罪恶之城的人就该死啊，这应该不是我们应该去想的啊。那这个当中有很多的好人，有很多的好人，有很多的感动的故事啊。有的丈夫为了保护妻子，他用自己的身体挡住这个子弹啊，死了58个人，你想这个场面是多么乱啊！用这个枪扫的，那有的母亲为了保护女儿，就把女儿压在这个自己的身体的下面啊，一直等到枪声结束了啊。那这位人他把自己的家人撤离以后，他跑回去救出了不认识的30多个人啊，然后自己被打到，他可能医生说这个 he might live with bullet with the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， 他可能就是这个子弹要陪伴他一生。发生之后很多人排队做什么呢？献血。我在想，如果我当时在那地方，我会不会献血？可能我还没有他们那么好啊。他们去排队去献血啊。这件事情发生之后，很多人就想到了911啊，911这个大灾难啊，很多无辜的人，甚至是很多虔诚的基督徒，在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中，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慈爱到底在哪里啊？如果说这里面有一些坏人该死的话，那这些好人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啊？弟兄姐妹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啊？亚伯拉罕就有这样的问题，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啊，为城中的义人啊，好人去求情，而且一求就是6次哈、啊。今天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，他说3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，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，要送他们一程。这3个人很明显就是，一个是神哈，另外是他的2个使者，这2个使者后来就去到这个索多玛这个城去查看的啊。那是3个要离开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去索多玛这个城的时候，神就说了这句话，他说：“我所要做的事情，岂可以瞒着亚伯拉罕呢？”哎，这句话会让我们有很多的思考，这个上帝对他太好了，上帝要做什么事情就告诉他。其实亚伯拉罕没有在这座城里面，谁在这座城里面？罗德。那神没有告诉罗德 但是却告诉亚伯拉罕，为什么哈？啊，后来我就知道，因为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好。嗯，为什么好啊？在十八章一开始就讲到亚伯拉罕去接待神的一个细节哈、啊。亚伯拉罕说：“我主啊，我若在你面前蒙恩，求你不要离开你的仆人，啊、往前去。他啊，接待这个三个，天使和上帝的时候，神的时候，他说啊，容我拿点水，再拿点饼，然后拿三细亚的细面。三细亚的细面是多少？十，我查了一下是18 liter， 18升啊，18升，这个量很大的，这个待客之道啊，量很大的。你通常去北方人那边，他们的量都很大，去做客。如果到上海人那边，量就很小，吃不饱。”啊，就，吃不饱啊，一般吃不饱，量不够啊。但是亚伯拉罕不但有量，还有质啊。他牵来了一头又嫩又好的牛犊，又拿了奶油和奶，这都是在当时非常珍贵的食物哈、啊。待客之道，他不但有北方人的这个量，也有我们上海人、南方人的这个质，很细腻的，每一道菜都做得很精致啊。所以你看到贵宾级的这个待遇啊，然后你看亚伯拉罕待神的这个态度，他跑过去啊，用的动词跑过去，然后俯伏在地站在旁边，看到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愿意接待神的人啊，所以他跟神有一种亲密的关系。所以神说，我做的事情我岂可以瞒着我这位朋友呢？那在圣经当中三次提到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啊，通常我们朋友的关系都有一个词叫什么闺蜜，对不对？你其他的事情我跟别人都不会说的，我只跟我的闺蜜说，因为我信任她，我知道她不会出卖我，我就可以跟她讲哈。跟朋友的关系，亚伯拉罕跟上帝有三次在圣经提到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，朋友有一种亲密的一种关系啊。在新约当中，约翰福音啊，耶稣也讲到这句话，他说，那我以后呢不再称你们是我的仆人了，那我以后称你们是我的什么朋友，对不对？我因为仆人是不知道主人要说什么事情的，主人不会把计划告诉你啊，他只让你去做，但是朋友他会告诉你啊。耶稣说，我以后我不再称你们是我的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情，我乃称你们是我的朋友啊。我们跟上帝那有这样的一种关系啊，上帝就会把很多的话告诉我们啊，你要去接待神啊，去跟他建立一种朋友的关系。我们怎么接待神也不到我们家吃饭啊，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去可以接待神。我们去祷告，我们每一天花一点时间读圣经，我们每一天花一点时间去灵修，我们每一天花一点时间去祷告。雅各讲过一句让基督徒非常鼓励的话，他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必定亲近你们。这个是上帝的应许。那亚伯拉罕接待神，神把他当作好朋友啊。他说，我要做的事岂能够去啊，岂能瞒着亚伯拉罕呢啊。那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祷告的开始。这个祷告啊，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是圣经当中第一个祷告啊。虽然他这个这个词祷告这个原文这个词在这里没有出现啊。那在创世纪最之前呢，有一个词叫求告啊。但是在这个第四章的时候，赛特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以挪图，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个词。但是那个时候的没有一个具体的内容啊。圣经当中第一个祷告有具体的内容的就是这个亚伯拉罕的祈祷哈，代求，我们叫代求啊。有的时候我们对祷告有一些的局限的了解哈，我们认为祷告啊是我们跟上帝说话。我们在教会里经常会讲一句话，也没有错的哈。他说，读经是上帝跟我们说话，祷告是我们跟上帝说话。这句话好像也没有错哈，但是有一些的局限哈。 我们甚至有的时候认为我们祷告就是给上帝给他一个 list 啊，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啊，给他说完了以后，然后我们就走了，看成不成看你自己哈，把这个问题就留给上帝了哈。但我们发现这个亚伯拉罕这个祷告有两个特点，第一个，这个祷告不是亚伯拉罕开始的，是神开始的，神说我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亚伯拉罕，才开始这个祷告。然后呢，这个祷告第二个特点就是说，它是双向的，这个祷告不是说我讲完我就走了，讲 上帝又跟他讲话，然后他又讲，上帝又跟他讲话啊。所以在这个我们在属灵生命操练的课程啊，主日学课程，我们讲引用了这本书的一句话，齐克果讲的这句话，他说一个人祷告最初的时候以为祷告是说话，可是他越来越安静的时候，直到最后他认识到原来祷告是聆听啊。祷告分三个阶段，说话，然后是聆听跟说话对话，最后是经历神。那我们讲到这个第二个阶段，原来是祷告不仅仅是对神说话，更重要的是听到神的声音啊。那亚伯拉罕的祷告哈，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跟上帝一个讨价还价的一个对话。如果城里有五十个艺人，你会为了这五十个艺人饶恕其中的人吗？但是我们在想啊，然后四十个，然后三十个、二十个哈，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，这个城有没有那么多艺人呢？啊，这个祷告啊，五十个艺人。45个、40个啊，那而索多玛在圣经啊，就那个时候旧约圣经的记载当中，他跟这个俄摩拉还有亚玛还有底拉还有那个五座城叫做平原五城啊，索多玛是当中比较大的一座城市啊，大概的人口是一万个人。五十个好人也没有哈，这个比例也是有点低哈。有没有这五十个人呢？不但如此，亚伯拉罕这个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在亚伯拉罕祷告的时候，他提出了一个跟上帝的对话当中，他提出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将义人和恶人同杀，将义人和恶人一样的看待，这断不是上帝所行的，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啊。那亚伯拉罕非常的清楚上帝的一个属性，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哈，第一个就是说亚伯拉罕他跟上帝有一种亲密的朋友之间的关系。第二个祷告的时候就是说亚伯拉罕非常的清楚上帝的属性啊，他抓住上帝的属性来祷告啊。上帝听不听人祷告呢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上帝，你的祷告符不符合上帝的属性啊？有一句话，圣经讲，你们求什么也是妄求啊。为什么这么讲？就是如果你的求啊，你跟上帝的祷告当中啊，你求的不是上帝的属性，上帝怎么用什么方法来满足你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哈。所以尼托森弟兄讲过一句话啊，要防止一切不是祷告的祷告啊。耶稣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他第一句话就说什么？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你祷告的对象是我们的神啊，天父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的属性，我们的祷告才会符合他的属性啊。不，有一种祷告是不是祷告的祷告，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不是祷告的祷告哈？那有一个基督徒，他卖房子的时候啊，他卖房子，然后那个跟他的这个 agent 一起说，哎呀，为我祷告，让我这个房子啊顺利的卖掉哈，我们就可以祷告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买家也哎呀找好了，哎，合约也签了哈，然后大家买过房子的都知道，合约签完以后还不一定卖掉，还要什么 验房验屋啊，如果验出来这个房子有问题的话，你是可以不买的。啊，这个房子呢是有点漏水，然后就说我们祷告啊，明天不要下雨，啊，因为不下雨就漏水就查不出来嘛。神会不会听这样的祷告啊？祷告，哎，祷告完真的不下雨哦，房子也卖出去了哦，小心啊，这真的要真的是要很小心的哈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过一句话哈，这也不足奇怪，连撒旦都会装成什么光明的天使啊。还有一个祷告就是在撒母耳记的时候啊记载啊，先知撒母耳已经死了，腓力士人大兵来进的时候，扫罗就求问神，神没有听，不答应他哈，理都不理他。后来怎么办？他去找女巫，他去找女巫，我要禁止一切不是祷告的祷告。很多时候神不听我们祷告，我们就开始自己想办法，自己想一些的办法。那亚伯拉罕的祷告之所以蒙上帝垂听，他就知道第一他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，所以上帝会回答他的祷告，是会回应他的祷告啊，会告诉将要发生的事情。亚伯拉罕也了解上帝的属性，所以亚伯拉罕说50个呢，45个呢，30个呢，20个呢，10个呢，那问题，亚伯拉罕的祷告的问题，上帝说言不符实哈，没有答应他的问题，他的出现就出现在这个数字上面，他这个数字有问题啊。索多玛有没有10个亿人呢？他10个亿人他就不祷告，有没有10个呢？啊，罗德是一人，因为在这个彼得我忘了彼得前书，他说像罗德一样哈，还有谁呢？他的两个女儿，他的老婆，他的两个女儿，还有他的两个女婿，但是他的两个女婿不算啊，因为当罗德去告诉他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觉得经文说他们说什么，他说这是戏言，两个女婿说戏言，然后老婆也不要，然后那个罗德就带着自己的妻子还有两个女儿啊，离开了这座城，那最多是4个，其实都没有4个，因为他的太太后来怎么样？回头一看，就变成一个岩柱，可能只有3个哈。那亚伯拉罕的祷告从50、45、40、30、20、10个停下来了，我们会觉得他的技巧还是不怎么样哈，讨价还价的技巧不行哈，我们讨价还价水平高的人。一般是怎么样，他开价100我们先杀一半对吧见面先杀一半啊，也可能都不止10%啊。那如果我们在想，如果亚伯拉罕直接祷告说，哎，这个城有10个人呢，然后说这个城如果有1个亿人呢，你会不会饶恕这个城？但是很奇怪的就是亚伯拉罕在祷告到10个亿人的时候他停了下来，事情做到一半好像是白做了，祷告了半天神都答应了，但是这个城没有10个亿人，城还是被毁灭了，这样的祷告有什么意义？在每次的祷告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跟上帝在说话。当亚伯拉罕在祷告到10个亿人的时候，他停下来，经文说他回家了，他回到原来的地方。亚伯拉罕在通过这次的祷告，他对神有更多的认识。索多玛这座城是毁灭了，但是是上帝说话不算话吗？是言不符实吗？是口里答应却没有付诸行动吗？那上帝的属性永远不会改变啊，神是信实的，神是公义的。在亚伯拉罕这次的祷告当中，他更加确定的知道他讲的那一句话，就是将义人和恶人同杀，将义人和恶人一样的看待，这断不是上帝会做的事情。那审判全地的主是完全公义的。那么问题是说， 神的怜悯跟慈爱在哪里呢？神不是说因为这些义人的缘故可以放过城中的这些的恶人吗？那在这些的经文当中啊，在这今天读到的这个经文当中出现的一个词哈，他说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的行为是不是像我听到的是一样的啊。这个句话也是很有值得商榷的哈。上帝难道不知道吗？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啊，他是否需要去看才知道呢？那这下去观看哈，在我们之前讲到的过程当中的有一个巴别塔的事件哈，出现这个词，就是上帝说我要下去看一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，查看什么啊。那神离开亚伯拉罕之后两个天使去到了这座索多玛城啊。我们如果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啊，发生了什么呢？那他们到罗德家里面，所有的百姓，这个索多玛的人都围起来，围到罗德的家啊，要怎么样？要强暴这两位天使。这些恶人啊，有没有机会啊？上帝有没有给他们机会？上帝说我要下去查看一下他们的行为啊，我要下去查看一下他们之前做过的事情，上帝一定是知道，但是上帝下去查看一下行为。那这个专门的词汇在圣经当中，在另外一座要毁灭的城当中出现过，就是约拿书啊，尼尼微这座城，罪恶滔天啊，罪大恶极，同样的是一个罪恶之城啊。尼尼微同样罪恶滔天，耶和华告诉先知约拿说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去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了我的面前啊。那一开始约拿是很不愿意去的啊，因为这座城里面全是坏人，这座城里面全是很坏的人啊，都是坏得不得了啊。为什么要再给这些恶人机会呢？所以约拿说我不愿意去啊，跑到他斯啊。然后呢，第二次他船翻了以后，鱼肚子里待了三天啊，没办法就去了。然后他勉勉强强地告诉了尼尼微城这个消息，很勉强地告诉他啊，就讲了一句很简单的话：40天之后你们要毁灭了啊。但是尼尼微这座城啊，当耶和华去查看他们的行为的时候啊，看到什么呢？他看到尼尼微城的王啊，他脱下了自己的朝服，他坐在灰中啊，他披着麻布啊，不但是王，然后他吩咐他的百姓怎么说？他说：“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披上麻布，切切的求告神啊！不但是人，连畜生他都这样说，人和畜生都应该这样，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啊，丢弃手中的强暴啊！”于是上帝查看了他们行为之后。上帝怎么？上帝后悔啊！经文说上帝后悔，其实这后悔这个中文的词啊，翻译的啊不一定特别的好啊。于是他改变了他的决定，上帝改变了他的决定。他本来去灭掉那个城的，但是他改变了，他说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你们。那如果我们想象这个索多玛这个城，如果那两个天使去到罗德家啊，好多的百姓围过来，不是要去强暴他们，而是说跑到那里，你说哎呀，我们愿意悔改了，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啊？命运是不是会改变啊？毁灭的计划是不是可以改变啊？神是公义的，神是信实的啊，有罪的人必定会被审判啊，但是能够认罪悔改的人必定被赦免，这就是上帝的慈爱和怜悯。在彼得后书第三章讲的这句经文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因为他不愿意 有一个人成人来愿意人人悔改。我们在看旧约的先知书的时候，很多的先知提到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神学哈，或者说上帝的心意，他不是要毁灭的。尼尼微上帝说你还有40天啊，索多玛他说我去看一下，我去看一下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。那以西结给先知哈，给那些悖逆的以色列民的警告是最多的，但是他一直说神怎么说呢？他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呢？上帝说恶人死亡不是我所喜悦的啊，不是，我不是喜悦他能够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？我喜悦的是他离开原来的恶行，我给他存活的机会。神要人活，不是要人毁灭啊。所以以西结书18章的最后啊，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的死，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，这是上帝的心意啊。那亚伯拉罕啊，祷告蒙神垂听啊，一方面有跟神亲密的关系，是神的朋友；一方面啊，他按照神的属性来祷告啊，所以6次的祷告都上帝都听了啊。亚伯拉罕通过这6次的祷告，没有挽救这座城，因为祷告不能够挽救哈。但是上帝是信实，是公义的。当人能够认罪悔改回向神的时候，神必定会挽救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哈，他讲按着命定，人人都有一死，而且死后有审判啊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啊。神是公义的，每个人都要接受审判，但是神是慈爱的。他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啊。这句话我们很熟啊。但后面一节的经文他说什么？他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来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而得拯救的。我们是因为信了耶稣而得拯救，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啊。上帝使用先知约拿拯救了尼尼微城啊，上帝也使用亚伯拉罕啊和神的2位天使啊拯救了罗德一家啊。上帝同样要使用啊，今天要使用每一位的基督徒啊，他所拣选的人去传讲这个悔改的好消息。当神下去查看每个人的行为，当神看到一个罪人认罪悔改的时候他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福音，一个好消息啊。那9月份呢，我们的启发又要开始了啊。那上帝是用我们这个课程啊，启发的课程啊，让很多人听到这个福音啊。我们等一会儿做了一个，我们弟兄做了一个启发的视频啊。我们看到很多的启发的信主的人已经在启发当中去服侍啊，成为上帝使用的器皿啊，如同约拿，如同亚伯拉罕啊。那这是一张我们的代祷卡啊，你要你去邀请3位的慕道友啊，在这张卡上要去写上3个人的名字哈，为他们能够来启发我们，为他们祷告啊，我们也去邀请的人啊，我们为他们祷告。有的人说我没有啊，没有的话，我没有人啊，没有人，你也可以祷告。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按着上帝的属性去向上帝祷告，上帝会赐给你这3个人啊，给你这3个人，然后我们再为你去邀请的人去祷告啊。上帝会使用我们，不但是他的心意，也是他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啊。耶稣受难之后哈，11个门徒来到这个跟耶稣约定的那座山，那耶稣就讲的那句话，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我们要去，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，就像那个约拿一样，我们觉得好多人很坏，不愿意去，我们，但是上帝说你们要去，除了我们为他们祷告以外，我们要走出去。神没有说这些事情都我来搞定，我来弄吧，我拣选的我来弄。上帝说我要与你们同工，你们要去。祷告完之后，我们可以听到上帝和我们说话。祷告完之后，我们就有这个圣灵给我们的能力，把这个悔改的好消息能够传给更多的人，就如同亚伯拉罕一样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可以能够听到你的声音，也求你帮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之后，我们可以做出我们的回应。你赐下祷告的权柄，你也赐下代祷的权柄，让我们可以为着别人来祷告，为着别人的需要，为着别人的得救，为着各样的事情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得怜悯，蒙恩惠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，也祈求天父帮助我们，真的是可以知道我们的呼召，让我们把你的好消息可以传给更多的人，以至于像罗德一家一样，听到这样亚伯拉罕给他们的消息以后，可以离开这个罪恶的地方，回头来悔改，来回转向神，帮助我们成为你喜悦的儿女，做你荣耀的见证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